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为我们分享有关坚持这个话题。
当你委身给神的时候，你会感到惊讶，竟然有那么多的问题会发生。撒旦在你一开始为神展开事工的时候，就想出了一切阴谋来阻拦你。如果神呼召你去做一件事工，你就去做，不要因为一开始有这些拦阻就气馁。
神透过试炼来使我们的信心完全，有时候神会拣选一个不善辞令的人来引导他的儿女顺服他，并学习忍受不公义的对待。摩西恰恰是神所拣选的这样的一个人物。今天查克老师要探讨，为什么神呼召摩西去释放他的百姓脱离黑暗的实力。好，请查克老师开始查考出埃及记第四章。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主的带领，我们又能够一起来查考主的话语了。欢迎您随时来信跟我联系，分享在主里的体验。今天呢，我们继续来看出埃及记的第四章。出埃及记第四章12和13节，神说，现在去吧，我必赐你口才，指教你所当说的话。摩西说，主啊，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他在这里其实是说，主啊，请你差别人去吧。讲了这么多，他说，主啊，他们一定会问呢，是谁差你来的呀？我怎么回答呢？主说，你只要说是耶和华神、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和雅各的神。但是他们不会相信我的呀。好吧，你手里拿着的是什么呢？拐杖啊，你可以用这拐杖呢。哎呀，但是主啊，我不会说话，我没有口才呀。嗯，好吧，我必赐你口才，指教你所当说的话。哎呀，主啊，你打发其他人去好不好啊？他要提到一个口才圆滑的人。出埃及记第四章的14和15节，耶和华向摩西发怒说，不是有你的哥哥利未人亚伦吗？我知道他是能言的。现在他出来迎接你，他一见你心里就欢喜。你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我也要赐你和他口才，又要指教你们所当行的事。好吧，你想这样吗？那就让亚伦和你一起去吧。让他做你的嘴巴好了。你会说，哎呀，这并不是神的本意啊，却是神许可的。也许你不同意，但是以后呢，你要看到亚伦在许多事上都成了绊脚石，这并不是最好的安排。如果你让神高举你，那么他会把你高举到最高的层面上，他会在那个层面上呢，为你做最妥善的安排。但是从摩西的例子上，我们可以看见，许多时候呢，我们经常是限制了神，只让他把我们高举到我们同意的那个层面上。摩西本来是可以让神将他高举到更高的层面上，神会亲自与他同在，帮助他。他是根本不需要亚伦的， 他也不需要亚伦在日后啊做他的绊脚石。神说，你要这样吗？啊，那好吧，我就给你吧。但是你却落在神所安排的最好的那个层之下了。神本来要把你安置在最高的一层上，让你可以完全得胜。可是呢，有可能你落到梯子底下的这个一两层，甚至第三层也说不定。因为呢，你不愿意让神把你高举到最高的那个层面上，是你限制了神做的工，约束了神在你生命中所做的工。但是神仍然爱你，因为他是慈爱的神。假如你愿意的话，他还是会高举你到最高的层面上，而且在那里为你做最好的安排。然而不幸的是，我们好像总要限制神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我们呢想妥协而选择了别的路线。神说，好吧，你要亚伦是吗？可以啊，让他为你说话吧，你就告诉他该说什么。但是我要告诉你该说的话，也要告诉他该说的话，我会教你们要怎么做。出埃及记第四章的十六节，他要替你对百姓说话，你要以他当作口，他要以你当作神。换句话说呢，你是个中间人，我把我的话告诉你，然后呢，你再把我的话告诉亚伦，这样呢，中间就多了一层。弟兄姐妹，你要知道，在旷野的时候呢，是谁做的金牛犊的？就是亚伦吗？是他把以色列百姓陷在罪恶里。摩西坚持要神降低到他所要求的那个层面，而不是他上到神的那个层面。出埃及记第四章的17到21节，你手里要拿着杖，好行神迹。于是摩西回到他岳父叶特罗那里，对他说，求你容我回去见我在埃及的弟兄，看他们还在不在。叶特罗对摩西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去吧。耶和华在米甸对摩西说，你要回埃及去，因为寻索你命的人都死了。摩西就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我们知道其中一个儿子叫格顺，另一个儿子什么时候出生，什么名字，圣经里没有告诉我们，叫他们骑上驴回埃及地去。摩西手里拿着神的杖。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回到埃及的时候，要留意将我指示你的一切奇事行在法老面前，但我要使他的心刚硬，他必不容百姓去。刚硬这个字眼呢，在希伯来文就是巩固的意思，我要巩固他的心。我们读圣经啊，看到摩西怎么样对付法老，经文说法老心里刚硬，在希伯来文里面这个字眼就是变硬，法老心里刚硬。而我们会读到神使法老的心刚硬这几个字眼，在希伯来文中呢是有所不同的，他们的含义有耶和华使法老的心更加坚定，或者是耶和华巩固法老的心。换句话说呢，是法老的心里已经拿定了主意，而神使他的决心更加坚定。法老呢有他自己的立场，而神呢巩固了他，他选择了他的立场，神就让他的立场更加坚定。你想要固执吗？那好吧，我就使你更加固执，让我重重的把你击倒。基本上就是这样啊，你想要固执吗？好吧， 法老下定决心要跟耶和华对着干，他让自己的心刚硬，神就让他的立场啊更加坚定，使法老的心更加硬。神在这里宣告说，我要使他的心刚硬，或巩固他的心，他必不容百姓去。出埃及记第四章22和23节，你要对法老说，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我对你说过，容我的儿子去好侍奉我，你还是不肯容他去，看哪，我要杀你的长子。神说，你告诉法老，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让他去好侍奉我，你要是不答应，神就要把你的儿子消灭，把你的长子杀掉。出埃及记第四章的24节，摩西在路上住宿的地方，耶和华遇见他，想要杀他。这很难明白啊，主说到埃及去，现在呢，摩西在埃及的路上，在住宿的地方遇见了神，神却要杀他。那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呢？我不知道，也许他是全身抽搐。有意思的是，他的妻子呢，完全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我想摩西跟他妻子在对小孩子的事上可能发生过争吵。你知道神命令所有希伯来的小孩要在生下来以后的第八天接受割礼，这个割礼呢是他们这个民族与神立约关系的一个记号，他们要成为随从圣灵而行的百姓，不是随从肉体的，所以呢就要割去了一小块皮肉，这是个象征性的举动，借此表明他们是属神的百姓。这个割礼呢是他们与神立约关系的记号。当摩西到米甸去跟大祭司耶特罗的女儿希波拉结婚之后，生下儿子格顺的时候呢，他可能说，哎，我们要为他行割礼。希波拉说，啊，不要割我儿子的皮肉，他可能反对摩西。而摩西呢，也可能因为自己过去的失败就没有坚持，他没有为儿子行割礼，他不愿意跟他的老伴儿啊争吵，就说好吧好吧啊，你知道他是很谦和的人，不行割礼嘛就算了吧。但是当神遇见摩西想要杀他的时候呢，我不知道啊，虽然圣经没有说他用什么方法，但是摩西的妻子呢却立刻知道是怎么回事。出埃及记第四章25节说，希波拉就拿一块火石割下他儿子的羊皮，丢在摩西脚前说，你真是我的血狼了。换句话说呢，希波拉还是在为这件事生气，尽管他让步了，但这件事显明他内心是有苦毒的。出埃及记第四章26节说，这样耶和华才放了他。希波拉说，你因割礼就是血狼了。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摩西要带领与神立约的百姓离开这地方，而自己呢却没有在亲生儿子身上履行与神立约的记号。由于摩西的失败，神要他知道神是认真的。摩西的妻子呢忽然间呢就领悟到神是认真的，但是他还是为这件事了抱怨摩西，向他发脾气。出埃及记第四章的27到31节，耶和华对亚伦说，你往旷野去迎接摩西。他就去在神的山遇见摩西，和他亲嘴。摩西将耶和华打发他所说的言语和嘱咐他所行的神迹都告诉了亚伦。摩西亚伦就去招聚以色列的众长老，亚伦将耶和华对摩西所说的一切话述说了一遍，又在百姓眼前行了那些神迹，百姓就信了。以色列人听见耶和华眷顾他们，鉴察他们的困苦，就低头下拜。神的拯救来到了，他们非常兴奋， 就低头敬拜神。好了，我们进入出埃及记的第五章。出埃及记第五章第一和第二节，后来摩西亚伦去对法老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守节。法老说，耶和华是谁，使我听他的话，容以色列人去呢？哎，老兄，你啊，会知道他是谁的。第二节，法老继续说，我不认识耶和华，也不容以色列人去。法老摆明了要挑战神，耶和华是谁呀？啊，要我听他的话，让这些人离开啊？我不认识他，我也不会让他们走的。出埃及记第五章的第三到第五节说，他们说，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免得他用瘟疫刀兵攻击我们。埃及王对他们说，摩西亚伦，你们为什么叫百姓旷工呢？你们去担你们的担子吧。又说，看哪，这地的以色列人如今众多，你们竟叫他们歇下担子？你以为你是谁啊？竟然要我让他们休假不做工？回去，回去好好去做工。出埃及记第五章的第六到第八节说，当天法老吩咐督工的和官长说，你们不可照常把草给百姓做砖，叫他们自己去捡草，他们素常做砖的数目你们仍旧向他们要，一点不可减少，因为他们是懒惰的，所以呼求说，容我们去祭祀我们的神。他们呢，是太空闲了吧？啊，要出去祭拜他们的神？好，好啊，那么就多给他们点活干吧。以后不要再给他们稻草了，但是呢，还是要他们造出同样数目的砖，让他们呢自己去找稻草。出埃及记第五章的第九到二十二节，你们要把更重的功夫加在这些人身上，叫他们劳碌，不听虚谎的言语。督工的和官长出来对百姓说，法老这样说，我不给你们草，你们自己在哪里能找草就往哪里去找吧，但你们的工一点不可减少。于是百姓散在埃及遍地，捡碎秸当作草。督工的催着说，你们一天当完一天的工，与先前有草一样。法老督工的责打他所派以色列人的官长，说，你们昨天今天为什么没有照向来的数目做砖，完你们的工作呢？以色列人的官长就来哀求法老说，为什么这样待你的仆人？督工的不把草给仆人，并且对我们说做砖吧，看哪，你仆人挨了打，其实是你百姓的错。但法老说，你们是懒惰的，你们是懒惰的，所以说容我们去祭祀耶和华。现在你们去做工吧，草是不给你们的，砖却要如数交纳。 以色列人的官长听说，你们每天做砖的工作，一点不可减少，就知道是遭遇祸患了。他们离了法老出来，正遇见摩西亚伦站在对面，就向他们说，愿耶和华鉴察你们，施行判断，因你们使我们在法老和他臣仆面前有了臭名，把刀递在他们手中杀我们。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主啊，你为什么苦待着百姓呢？为什么打发我去呢？神啊，我告诉过你啊，我不想来的呢。主啊，为什么你要打发我来呢？主啊，为什么你要苦待我们这些百姓呢？出埃及记第五章的第23节说，自从我去见法老，奉你的名说话，他就苦待着百姓，你一点也没有拯救他们。摩西与那些以色列人之间的问题啊，开始出现了。从去这个字呢，我们就晓得他们一直在抱怨，一直在发怨言。他们呢，向神呼求说，哎呀，神呐，你拯救我们吧。现在呢，派一个人去拯救他们了。而他们所做的第一件事呢，却是与这个人呢为难。在摩西以后的日子里面，他们都一直不断的为难他。哎呀，我确实同情摩西啊所面对的难处，以及他要带领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进入旷野，又要在旷野漂流，这都是一些非常艰巨的工作。当你委身给神的时候，你会感到惊讶，哇，竟然有那么多的问题会发生。撒旦在你一开始为神展开事工的时候，他就想出了一切的计谋来拦阻你。如果神呼召你去做一项事工，你就去做，不要因为一开始有这些拦阻就气馁了。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呢就研读到这里，我们下次会继续来查考出埃及记的第五章，请您记得留意收听，我们都得着属灵的造就。
我们每一个人呢，在生命中都有一个呼召，但我们回应这个呼召的时候，或许会遇到许多困难，使我们灰心丧志。查克老师提醒我们，当我们因无法回应神的呼召而感到绝望的时候，也许正是神要我们去为他做更大的事工的时候了。好，一会儿请查克老师做结束点评。弟兄姐妹，当你为神展开事工的时候，撒旦总会来骚扰你，使你灰心。有胜过撒旦的秘诀吗？在下次的节目中，查克老师要分享他在这方面的见解，请到时候继续留意收听今日灵粮节目，得着属灵的教导。如果您对这次的内容有任何疑问，请给查克老师写信或者是发电邮，他乐意为您解决问题。好，下面请听查克老师为我们做今天的总结。
弟兄姐妹啊，你知道神的心意呢，并不是要我们过于在意要拥有物质方面的东西，而是要我们把心思意念放在属灵的事情和神永恒的国度上。因此呢，神让我们看到那些物质的东西 是多么迅速，多么容易就会被夺去。忽然之间，我要去寻求更深的根，我就开始渴慕神的永恒的国度。啊，主啊，求您的日子快点临到吧。好了，感谢您的收听，记得以后都要准时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我们在下次的节目中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天的今日灵粮节目已经全部播放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下次再见。